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是来学习学课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因为我们的学课呢是在每周一的凌晨更新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二课的学课，主题是耶稣传道的一天。其实呢，它是两天的传道，因为是安息日这一天传道，加上次日的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一天的传道，其实呢是三天啊，因为在安息日前面还有一天，就是耶稣呼召门徒的那一天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但我们却不知道耶稣呼召门徒的这一天啊是哪一天，所以其实呢它是三天啊，但我们也不必太去较真啊，太较真的话也不好。那么既然学课告诉我们的是耶稣传道的一天，那么学课所讲的主要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传道的这一天。因为在这一天里面讲到了耶稣他的讲道，他的传道，那么还讲到了耶稣赶逐污鬼，就是善与恶的斗争，又在会堂里面上演了这一幕，耶稣与污鬼的这一个征战。那么也讲到了在安息日傍晚的时候，耶稣从会堂里面出来之后，他就来到了彼得的家里面，然后呢，耶稣开始他医病的工作，直到深夜很晚了，然后耶稣才休息。那么到第二天，就是次日，耶稣又医治了麻风病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二课的学课的内容，基本上都是在耶稣在安息日所传道的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星期日的部分，它是讲述到在安息日以前的某一天，耶稣在海边，他呼召了门徒，就是呼召彼得和安德烈，还有约翰和雅各。那么后面的星期一到星期三啊，这三天内容都是讲述到耶稣在安息日的传道的工作。那么星期四的时候呢，他是讲述到在安息日的次日，耶稣医治了麻风病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耶稣的这一天他是如何来传道的。那么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他是如何来度过安息日的，那么从中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教训和帮助呢？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因为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舍去你的生命，我要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都是信靠你的，因为你拣选了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来翻开马可福音，我们要看一看主你在地上的事工，你所生活的事迹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工作，你的传道，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工作。求主加添给我们信心，也赐给我们受教的心，让我们一同学习，彼此勉励，将荣耀归给天父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一课的存心节是记载于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对于渔夫来讲，打鱼就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以此为生，他们所捕获的鱼就是他们的饮食，也是他们的财富。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衣穿住行，全都依靠所打上来的鱼，所以他们是非常渴望的，想要捕获更多的鱼。那么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，给他们有这样的应许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 所以得人如得鱼就成为今天门徒蒙召的呼召，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。今天耶稣呼召我们去传福音，就和渔夫去打鱼一样的重要。当有人听到福音而悔改的时候，那么传福音的人就像渔夫捕获了很多的鱼一样的高兴。那么对于渔夫来讲，捕鱼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。所以今天对于蒙召的传道者来讲，我们传福音引领人悔改得救，这也是我们的一切。同时耶稣也给予他的门徒一个新的使命，因为耶稣提拔了他们的事业的性质。本来他们是渔夫，但耶稣却给予他们拯救人灵魂的工作。本来他们的工作是满足肉体的，是为了使人的肚子得以饱足，但这个时候呢，耶稣给予他们新的使命，使他们能够满足人灵性的需要，给予人灵性的满足。那么今天上帝呼召我们也是一样，上帝呼召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。本来我们是做生意的，或者我们是开店的啊，我们有不同的事业，我们有不同的工作。但是呢，耶稣他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放下我们手里面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转身投入更神圣的、更重要的工作和使命当中。那么当这种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愿意响应上帝的呼召？是否能够舍得放下手中打鱼的工具，能够转身投入到福音的事业当中呢？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学课星期日的内容，跟从我所讲的这些部分。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学课星期日的部分，跟从我。那么学课的内容呢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，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一下，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，我们的体会和感想，就是我们看了这本学课之后啊，我们看了这一课之后，我们有怎样的感触。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门徒有什么反应呢？圣经说，他们立刻舍了网，并且辞别了父亲，就跟从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先谈一谈这一个方面，跟从耶稣。当门徒他们四个人，彼得和这一个安德烈以及约翰和雅各，他们四个人一听到耶稣的呼召，他们就立刻跟从了耶稣。他们放下他们手里面的打鱼的工具，他们也辞别家人，就跟从了耶稣。那么学课的最下面呢，也问我们，为了跟随耶稣，你曾被要求放弃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当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个福音，我们也认识了救主，我们也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可能我们的家人啊，我们的亲戚或者朋友，他们并不同意我们的信仰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，可能我们就要为福音而遭遇逼迫了。或者说，我们为了遵守上帝的安息日，我们不得不换一种工作，因为现在原有的工作不能够让我们遵守安息日，因此我们不得不换一种工作，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工作的待遇远远比不上我们之前的工作的待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很多我们可能要放下的，可能要做出牺牲的事情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在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可以彼此谈一谈我们的经历，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些经验，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，彼此勉励，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又看到了，就是彼得和安德烈，他们为什么会跟随耶稣呢？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正是因为施洗约翰的介绍。因为这两个门徒，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记载到，当耶稣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， 然后约翰就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然后施洗的约翰就向他的门徒介绍了耶稣为上帝的羔羊，就是弥赛亚。所以彼得和安德烈，他们在耶稣呼召他们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听过了关于耶稣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们跟从耶稣之前，首先我们就要先认识耶稣，我们要先听到福音。可能我们需要一位介绍人，就像施洗的约翰介绍彼得认识耶稣一样，所以需要一位介绍人，介绍别人认识耶稣。那么同时也需要一位传道者，这位传道者就是耶稣。耶稣呼召门徒说，来跟从我。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呼召别人来跟从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呼召人去跟从耶稣，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。那么这一位介绍人和传道者是谁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耶稣的介绍人。我们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，介绍我们身边的人去认识耶稣。同时我们也都是传道者，因为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一个福音，所以我们有使命将这个福音传出去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是传道者。所以我们既是介绍人，我们也是传道者。因为我们如果不去介绍耶稣，别人就不认识耶稣，我们如果不去传道，就没有人听见这个福音。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没有人传道怎能听见呢？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。这是学课的星期日的部分。那么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一的部分，难忘的敬拜服事。那么这一个内容，它是讲述到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在会堂里面的一些服事的工作。那么根据学课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。首先第一个是耶稣他有力的讲道，第二个是讲述善与恶的斗争，就是耶稣赶逐污鬼，第三个就是言语有实，因为耶稣吩咐这一个污鬼说不要作声。所以根据学课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有力的讲道。首先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21节和22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道蛮有能力，耶稣讲道是带有权柄，带有能力，有圣灵的充满。那么学课也告诉我们，一篇有能力的讲道能够使人心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到讲台的工作，讲台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，也是非常的神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这一个讲道的恩赐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求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口才，有这样的力量，有讲道的恩赐。因为保罗也是这样勉励我们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一节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就是说在这些恩赐当中，更要羡慕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。因为一篇好的讲道，一篇有能力的宣教，能够使人心悔改。好像使徒彼得，他一天讲道有3000人悔改，那么另外一天有5000人悔改。这是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41节以及第4章的第4节。那么一篇好的讲道，有能力的讲道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话， 因为耶稣讲道是有权柄的，耶稣的话里面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道，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讲，我们不能够整篇讲道下来，我们都在讲自己的话、自己的理论、自己的理解，而是要按着上帝的话来讲。我们所讲的每一个知识点，我们所讲的每一个论点，我们都要提供圣经作为论据。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传道人，他们讲道的时候呢，他们只翻看了一节圣经，整篇讲道下来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他们只翻了一节圣经，剩下来的全是他自己的话，甚至呢讲了很多的家常，就是在讲台上讲了很多他的家事，唠家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人的话是没有能力的，人的话好像没有根的浮萍，只有上帝的话才是信仰的根本，人的话是没有根的，人的理性、人的理论也是没有根的。圣经说，人的话是糠秕，上帝的话才是麦子。这是耶利米书的第23章第28节。这人的话是糠秕呀，风一吹就吹散了，而上帝的话却是麦子，能够滋养人的生命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7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上帝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在诗篇第12篇第6节里面讲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另外在申命记第4章第2节也说，我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上帝的话是纯净的，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我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的去讲上帝的话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文本、原文和背景来讲解圣经，不能够加上我们自己人的理解、人的这种理性。我们要把有营养的这个麦子给人吃，而不是把没有营养的这个难吃的糠秕给人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道有能力的秘诀，第一个就是要讲上帝的话，不要讲自己的话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篇道下来啊，我们一直在读圣经，当然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可以讲我们的例子，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的见证，但是我们所讲的每一个论点，我们都要以圣经为证据，在圣经的支持之上，我们在讲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比喻来解释。另外在彼得前书第4章的11节说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，就是我们讲道要以圣言为标准。这是第一个秘诀。第二个秘诀就是圣灵，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给我们口才，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给我们能力。当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，圣灵仿佛火焰的石头降在使徒们的身上，所以因此彼得才能够一天讲到3000-5000人悔改。所以这并不是彼得他的口才，也不是他的能力，乃是圣灵的能力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，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阿们，愿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有力的讲道。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讲第二个方面，善恶的斗争。当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疯子冲进来，那么他冲进来是要做什么呢？是要扰乱这个聚会的会场。所以当这个疯子冲进来之后，众人就很害怕， 众人就不能够再听耶稣讲道，就打断了耶稣的讲道。那么今天同样也是这样，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，当传道人他们在讲台上这个散发生命之粮的时候，然后仇敌魔鬼呢，他就会制造这一个混乱。比如谁突然发出一个噪音，又比如谁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。那么另外在有些时候，魔鬼也会引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虽然身坐在教会里面，但我们的心早已跑到了外面十万八千里，或者在忧虑什么事情。所以魔鬼的这个诡计呢，就是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要扰乱聚会的会场，使我们不能够去领受生命之粮。所以这一个疯子，他因为被巫鬼附着，他就疯了，他就大声的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虽然其他人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但是这个巫鬼他却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所以在这短短的一章圣经里面，就记载了耶稣和魔鬼的两次交战。当耶稣受洗之后，他就来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耶稣和魔鬼又一次相遇，所以这乃是一场善恶之争。魔鬼附在这一个人的身上，以宣誓，就是向耶稣宣誓他的权柄。如果耶稣不能够把这个巫鬼赶出来，那么就是证明魔鬼得胜了。但是在耶稣他有力的宣告之下，耶稣赶逐了巫鬼，耶稣使这一个人获得了新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这个聚会乃是一场属灵的善恶之争，乃是把人从撒旦的权下转移到上帝的国度里。所以聚会很重要，我们不要说，哎，我不要去聚会，我在家里面聚会不也是一样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不一样。我们去参赴属灵的上帝的聚会，乃是在进行一场善恶的较量，善恶的斗争。所以在聚会当中，耶稣释放了这一个人，使他能够获得新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就是在更新人的生命，借着我们的讲道，借着我们的赞美，借着我们对上帝的崇拜敬拜，那么我们的心就能够被天国所充满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回答阿们，愿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阿们。这是第二个善恶之争。那么第三个就是言语有实。耶稣责备巫鬼说，不要作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稣为什么会吩咐这个巫鬼让他不要作声呢？如果说按照我们的理解的话，那么巫鬼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真实的身份，就是弥赛亚的身份，那岂不是更好吗？那岂不是为了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吗？那么耶稣为什么会吩咐他说不要作声呢？所以有很多事情在人想来还是好的，但是呢，在主耶稣看来是不好的。我们该说话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要说话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该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说话。我们要知道哪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可以说，但是哪些话在某些场合在某些的情况之下对于某些人我们不能说。那学科里面也解释到，耶稣为什么吩咐这个巫鬼不要作声，不要宣扬他弥赛亚的身份呢？因为当时的犹太人，当时的官长祭司他们还接受不了耶稣弥赛亚的身份。如果魔鬼他宣告耶稣弥赛亚的身份，就会拦阻耶稣他这个福音的开展。当然魔鬼他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因此呢，魔鬼不但要制造混乱，他还要把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宣告出去。 好让当时的犹太人以及宗教的领袖们有针对性的去反对耶稣，去抵挡耶稣的福音的事工。所以这个呢，乃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因此耶稣就吩咐他说，你不要作声。两个吩咐，一个是你不要作声，第二个是你要从这人身上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言语有时，静默有时。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，我们会在星期四的部分重点的来学习，因为星期四里面是讲述到你能保守秘密吗？这是星期一的部分，我们谈到了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是有力的讲道，第二个是善恶的斗争，第三个是言语有时。下面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，更多关于安息日的事工。那么这一个部分学科谈到了两个方面，首先就是耶稣他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在会堂里面讲完道赶逐污鬼之后，最当聚会结束之后，在安息日下午，耶稣就来到了彼得的家里。那么学科里面讲，这乃是一个吃饭的交易，就是耶稣和西门彼得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一种家庭的团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行家庭的团契，家庭的聚餐，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轮流的聚餐，比如这一个星期到这一个姊妹或弟兄家里面，下一个星期到另外的一个弟兄或姊妹家里面。那么这样就能够使我们更好的来感受到安息日的美好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安息日的下午，我们聚完会之后，我们也可以去探访弟兄姊妹，比如这个星期谁没有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去探望他，或者谁生病了，我们也可以去探望他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团契当中，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，这是一个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医治疾病，在安息日下午，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，那么当安息日过了之后，日落之后，合成的人啊，加百农合成的人，马可说他们都来了，要求耶稣的医治。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属灵的团契聚餐和交易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医治疾病。但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对我感触最深的，就是耶稣他忙碌了一天，他在安息日啊，他忙碌了一天，到晚上呢还要医治疾病赶逐污鬼，他只忙到了深夜才休息，但是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所以这一点对我的感触呢是最深的，因为和耶稣相比，我感觉自己很羞愧。耶稣他没有为自己寻找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借口，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多睡一会儿，或者说今天我们遇到了特别情况，因此我们会推辞一些什么，以此为借口为理由。但是耶稣呢，他并没有以此为借口，他虽然忙碌到深夜，已经劳累了一天，但是他还是很早，天还没有亮，他就起来去祷告。所以这一点对我的启发性呢是最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学习不单是对听的人有造就，那么对于讲的人也同样是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对于我呢是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三的部分，耶稣传道的秘诀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传道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一个部分就是紧接着星期二结尾的部分所学习的，他传道的秘诀就是祷告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，祷告这一个动词，它在原文当中所采用的是未完成时态，意思就是说耶稣一直在祷告，他在不间断的 一直的在祷告。这就是耶稣他传道的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祷告。正如学课里面的问答题里面讲，如果连耶稣都需要祷告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祷告是得能力的秘诀。在星期一的部分，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。那这个恩赐它不是偶然得来，而是祷告得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恩赐是求来的，我们要祈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。无论是讲道的恩赐，还是传福音的恩赐，还是探访的恩赐等等各方面的恩赐，我们都可以去祷告，祈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。我们知道，当五旬节圣灵配降，因着圣灵配降，彼得使徒们大有能力，有成千上万的人悔改。所以他们的能力呢，就来自于圣灵的配降。那么圣灵之所以会配降，乃是因为他们的祈祷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讲到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那么另外在以弗所第六章的第十九节里面也谈到，保罗说也为我祈求，就是保罗请求以弗所的信徒能够为他祷告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所以保罗他不但自己祷告，他也邀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。因为保罗知道他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够得着口才，得着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我们要为传道人祷告，另外一个我们要彼此代祷。为什么要为传道人祷告呢？因为传道人，传扬上帝福音的，站在高位的教会的领袖们，他们是魔鬼仇敌特别攻击的对象。所以仇敌啊，会想方设法的来使他们灰心，并且败坏他们的影响力，或者通过其他的啊，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魔鬼有很多方法来败坏上帝的传道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也要彼此代祷。因为这一个是耶稣他传道的他成功的秘诀，也今天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秘诀。这是星期三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四的部分。你能保守秘密吗？这个部分是所讲的在安息日的次日，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故事。这个麻风病人他非常的有信心，他也非常的可怜。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我们知道麻风病人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们都要喊叫不洁净不洁净，他们要与人隔离。那么众人呢也都厌恶他。但这个时候他听说了耶稣的事迹，他就来到耶稣面前。那么耶稣呢也从他这一片地方经过，所以他就非常努力的壮起胆来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他不顾众人的嘲笑，他也不顾众人的反对唾沫和辱骂，他就疯狂的朝着耶稣跑去。他的心中，他的眼睛当中所看到的只有耶稣，他的目标只有耶稣，他根本就不在乎，他也不理会旁边众人的这些眼光。终于他跑到了耶稣的面前，他俯伏在地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是有多么的大。我们不要看他外表的丑陋，不要看他外貌的这个难看，我们要看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真诚，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盼望。上帝不看他的外貌，上帝看他的内心。耶稣看见他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，我肯 你捷径了吧。所以这一个人啊，他的大麻风啊立刻就捷径了，他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的比婴孩的皮肤更好更嫩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当你来寻求耶稣的时候，当众人都嘲笑你，众人都反对你的时候，那么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？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一位麻风病的患者一样，眼中只有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盼望，而不顾众人的嘲笑，不顾众人的反对、辱骂和唾弃呢？耶稣他怎么不拒绝这一位麻风患者？那么今天他也不会拒绝反来到他面前的你和我，因为主说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一个也不丢弃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7-39节。耶稣能够洁净这个麻风病的患者，那么同样今天耶稣也能够洁净我们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洁净我们的内心，除掉我们的污秽。然后耶稣就叮嘱他，什么是叮嘱呢？就特别的特意的对他说，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，你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献上这个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就可以了，但是不要作声，不要宣扬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的一章圣经，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耶稣两次谈到了不要作声。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的人说不要作声，又对这个麻风病的患者说，你不要把我医治你的事情告诉人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禁止他们呢？耶稣不是希望被医治的人能够给他做见证吗？那么耶稣为什么说不要给他做见证呢？不要告诉别人呢？因为耶稣知道他现在还不适合公开他的弥赛亚的身份。如果现在就公开他的身份的话，那么就会导致犹太的这个官长们对耶稣有偏见。因为犹太人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并不是耶稣这样贫穷的弥赛亚，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是有尊荣的、有权有势的弥赛亚，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这一个弥赛亚。但是眼前的这一位弥赛亚并不能够满足他们心中所想望的，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虚荣心，和他们所想的好像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耶稣很贫穷，他又是木匠之子，他又被称为加利利人、拿撒勒人，所以如果耶稣的身份此时被公开的话，当时的百姓、犹太的官长们，他们不会接受耶稣，反而会对耶稣有偏见，就会造成耶稣他的事工会受到影响和拦阻。但是这一个被医好的麻风病的患者呢，他并没有听耶稣的话，他却把这一件事情传开了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，就是45节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。所以因着他把耶稣的名声给传开了，就导致了耶稣他的工作呢受到了拦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学课就问我们说，你能保守秘密吗？传道书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。我们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对别人讲，哪些事情不能对别人讲。我们不讲并不是说我们不诚实，而正是因为我们心中存有诚实，我们不希望别人跌倒，我们才对他不讲，对他保守这个秘密。那么另外，偏见乃是毒瘤，它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。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偏见的时候，那么无论这个人他怎样做，都不能够达到他的满意。就好像当时的祭司长他们一样，他们对耶稣有偏见，无论耶稣显出多么大的凭据证明他是弥赛亚，无论是讲道也好，行神迹也好， 耶稣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弥赛亚，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我。但是他们还是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他们心中有偏见。所以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偏见的时候，无论这一个人怎样做，他总是不会接受他，总是会反对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小心，学科里面问答题就问我们说，无论我们的用意有多好，我们都应当如何小心谨慎，不做一些妨碍福音传播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特别小心，无论我们是有多么的好意呀，就好像是这一位麻风病的患者一样，可能他也是好意吧，为要传扬他的救命恩人，传扬耶稣的事迹，结果呢，反而造成了耶稣他工作的拦阻。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讲，我们做这些事情，可能我们也是好意，但是呢，别人却无法理解。所以无论是这一位麻风病的患者，还是当时的祭司，他们都对耶稣的工作产生了拦阻。麻风病的患者因为好心的为耶稣做见证，而导致耶稣的工作受到了拦阻。那么祭司他们对耶稣有偏见，所以因此也拦阻了耶稣的工作。所以无论是这一个麻风病的患者，还是这个祭司，他们都拦阻了耶稣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我们不要好心办坏事，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好心而使教会受到了亏损，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偏见而使教会受到了亏损。弟兄姊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二课，耶稣传道的一天。再纠结一下，不是一天，是两天，它还包含了安息日的次日。那么再纠结的狠一点，那就是不是两天，是三天，因为还包括了呼召门徒的那一天。但是也不要太纠结，还不要太较真，因为太较真的话呢，其实也不好。好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一课，我们也看到了在耶稣传道的一天的事情上，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教训和帮助。当然大家也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安息日学学课的学习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彼此勉励。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我们下个星期一凌晨会准时更新学课的第三课，到时我们再一起学习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说感谢你这样爱我们，拣选了我们。主啊，你在古时你怎样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、约翰和雅各，今天你也呼召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所爱的门徒。主啊，你也使他们得人如得鱼，也愿主今天能够赐圣灵和恩典给我们，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得人渔夫，使我们能够拯救人的灵魂，拯救人的生命，把人引到主的面前，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也看到了主你在安息日你有权柄的正道，也求主给予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能力，使我们也能够有力量的宣讲你的话，能够使人心悔改归向基督。我们也看到了你与魔鬼的这一场善恶之争，你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你得了胜利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，使我们也能够靠主得胜。我们也看到了你在安息日你来到了西门的家里，来享受这一种家庭的团契和友谊。也愿主能够使我们彼此相爱，使我们彼此团契，能够在一起谈论你的话，能够在一起和睦的相交。也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的去看顾病人，去探访弟兄姊妹，也能够去医治那有疾病的，安慰那有伤心的，鼓励那信心软弱的。 主啊，我们也看到了你祷告的生活。你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你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虽然你头一天已经工作了一天，你非常的劳累，但是你依然没有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。你依然很早的起来，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力量，使我们也能够立定心志，向你多多的祷告，多多的祈求。主啊，你也让我们言语有时，静默有时。因为主，你责备了乌鬼，让乌鬼不要作声。你也嘱咐这个麻风病的患者，嘱咐他，让他不要传扬这一件事情。也求主能够指教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什么话可以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让我们知道什么话应该对什么人说，什么话不能对什么人说，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，让我们可以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再一次感谢我们救主的带领和保守，我们这一刻的学习平安，也求主继续带领赐福这一下的时间，愿荣耀归给天父。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